我信主的最主要的经历是还是从初中开始吧。我出生在这个中国这个普通的一个苏南的一个小镇，也是像其他人一样普通的上学。最早能够听到福音的机会是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个老收音机，自己在那不停的那个拨弄嘛。然后有一次听到那个中波的那个良友电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时凌晨应该是12点多就有一个节目叫《伊丽莎看世界》，啊，我记得还是讲好像是讲伊丽莎的这个人，讲了伊丽莎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一段这个经历，相当于他们传福音的节目。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给人家去写信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确定好像对方是良友电台。啊，那个感觉是应该是人生唯一一次写信，好像我是，因为后来再长大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没有写信这种事情了。写信过去之后，人家还真回了，啊，我感觉就是很惊讶，因为对方很远，是在香港那个地方，哦，所以我感觉整个印象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对方寄来的信，它不是个人的这个回信的内容。应该说是一个标范的一个文本，传福音的文本，悔改啊，接受耶稣基督啊，类似于是这样。虽然对方回信了，我很惊奇，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可能是当时还小啊，高中的时候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家里面也没有其他的基督徒，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信息，是我自己个人凭空的就这样接触到这个信息，所以觉得。还是不可思议，然后没有敢接受，好像那个时候还是好好学习吧。后来这个过去了，高中整个阶段呢，就是因为我们江苏的高考嘛，就是压力特别大的那种，很昏暗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准备这个考试。后来那个，因为它特别黑暗，但是我心里面其实还是不断的有那种，应该是寻求的那种渴望。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语文老师要写作文，我就写了关于人生意义方面的这个问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寻求人生的意义啊，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类似于这种问题，可能这种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就是挺无聊的。然后后来我还被语文老师给批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好像没有必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高考啊。所以好像在这些最重要人生关口的时候。我没有过多的去表态，于是乎很多事情就过去了。最后后来这个整个高中的时候，还是去这个考大学。当时也比较叛逆，因为家里面这个到了高中的时候，父母的这个感情也不是特别好，啊，也不停的吵架。最后高考的时候，我就报了很远的地方，天南地北的报，我也不管那个学校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就是什么专业。他只要远就可以。我记得我当时报了北方，要报了天津，然后南方报了海南。后来这个海南可录取了，所以我就去了海南。一去这个海南上大学就是3年就没有回家，因为不想回家。我上了大学之后，他们也就离婚了，所以家里面好像变化也挺大的，我也就不想回去了。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后来我知道是蒙哥写的这个诗歌，我特别的感动，就那个空谷的回音，就是。整个大学期间，就是我不停的在寻找，因为心里面空了嘛，就是很空虚。我在各个方面我都在寻找，让我感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那个让我很平安的那种东西。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做过很多事情，比如说去各个地方去旅行，但是就是转了一圈之后，我到了最后还是很空虚。情感方面倒是很想去这个谈这个恋爱，但是都没有成功。但我感觉现在也是处在保守，幸亏就是没有去这个成功，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所以这块也没有去发展。到后来毕业的时候去实习工作，实习工作的时候好像是遇到了一些坎坷，可能也不算大，但是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意思就是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生就是再往前走，好像是。就像进入到一个黑色的一个隧道一样，就是周围感觉很有亮光，但是正前方是黑洞洞的，所以就不太敢往前走。然后再往后走，跟大家一样，继续的像高中一样，不停的按照程序， 工作结婚，然后那个时候就很不愿意去继续往下走，心里很难受。记得在一个大露台上，自己一个人在那哭得很深，遇到了一点挫折。那个挫折本身不重要，但是自己一个人好像快崩溃，走不下去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下去，回自己的家里了，去好好待着。我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这个时候应该好好去找一找，想一想。结果后来就去找了这个，去接触了佛教，还很认真的去读了《圆觉经》，但是读过去也就算了，也没有真的在那方面去用劲。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各个宗教在比嘛，在网上去找这个教堂，因为不是有基督教嘛，然后也在网上找教堂，但是我发现今天网上没什么信息，但是他越是没有那个信息吧，哎，我越是愿意去找，好不容易找到了，按当时说是唯一的一个教堂，网上能找到的，然后三字教堂，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主日开门，就是好像网上登的是一个星期五晚上的一个青年团契的聚会，然后印象很深刻，然后自己就一个人找过去了，在那个教堂的门口晃晃悠悠，其实我很早时间就到了，但是我也没敢进，就在外面，就是从这边到那边，就是晃了半个多小时，来来回回的走，我看有没有人呢，到底有没有开，最后还就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我就硬着头皮，最后我就进去了，他们大堂没有开。我就发现有点灯光，我就上去了。那个时候，进去了，就第一次参加这个教堂的青年团契的聚会，被一个阿姨去接待。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是好像就有一盏微弱的灯光进入了心里面的感觉。那个接待我的阿姨，我印象很深刻。她不仅接待我参加了当时的聚会，最主要的是后来她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家的那个小聚会。每个星期一晚上有一个小聚会，七八个人。后来我知道他相当于是这个青年团契的负责人，然后那七八个人里面其实都是教会的负责人。当然这个不重要，现在这个想想看，最主要的是有这么一个小聚会，然后每次就是被他接待着，感觉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像刚刚放的那首诗歌《耶和华是爱》，就是那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所接触的诗歌，所以每次一放这个诗歌，我感受到的画面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刚信主的那个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个，真正的是接触了这个福音，接触了聚会，就像很饥渴的人突然遇到了这个活水和粮食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也非常的渴慕，所有的聚会是一个都不落，然后呢，简单说就浸淫在那个环境里面。但具体那个时候听了什么道，讲了什么东西，我都忘了。我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安静在那个聚会的那个环境里面，不说话，让自己能安歇下来。我刚刚说的大学，我其实叛逆嘛，三年都没有回家。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最后一年，已经到大四了，反正想了可能就是还是得回家一趟，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心里面那些抱怨啊、愤怒都少了一点。特别是我母亲还是挺可怜的，就一个人供我上大学，所以后来我就回家了，然后我去了教堂。那到了这个时候我就马上要开学了嘛，因为春天不是到了嘛，寒假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到大学最后学期，按道理来说我要回学校了。那这个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好像自己要离开这个教堂了，离开了之后又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就是刚好这个时候教堂的受洗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那个因为我刚刚到教会其实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那么按照教堂的这个规矩，你当然要一年才能受洗，所以那个时候又很激动，我就让自己就是留下来，因为大学最后一个月他就最后一个学期你不需要去那么早到学校，所以我就跟那个牧师跟这个阿姨商量，然后又跟牧师商量，跟这个教会的老弟兄商量，我能不能立马就受洗，从知识上来讲是不少问题的，然后就找牧师谈。那牧师他们还那个时候还是挺愿意的，就是也问了一下问题，在我印象很深刻，在09年的那个复活节，那我受洗了。很快，之所以这么快，就是为了感觉就是一定要抓住福音，要不然的话好像 好像自己又要去这个沉沦的那个感觉。那么受洗了之后，我好像很快就回到了这个大学学校。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是因为大学已经没有事情，我就印象深刻的那段时间，就是相当于在听道嘛，听了很多这个讲道，当然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唯一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就听唐崇荣的道，听了很多，然后那个很快的就进入了那个关于预定论的那种争论，当然他讲预定论，他讲的很完美嘛，也没有那个预定论的瑕疵，但是。也在那个时候，也在那段时间，就是因为网上的信息很多嘛，就是别人推荐的，我也逐渐听到了世外桃源的节目。慢慢的可能也被这个蒙哥的这个节目吸引。反正就是听了两三期，好像就是不再去听他的那些东西，主要还是听世外桃源的节目。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并没有挣扎。那段时间就是这样断断续续的在听节目。刚刚讲的是第一段时间，第一段经历，就是信主的一个经历，还是年轻人这个空谷嘛，然后遇到了主的福音就回应他。接下来就是很快，因为我受洗也就是一个月，然后呢回到学校，然后学校也很快就毕业了，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我又回到了老家。这段时间就是第二个阶段，我要开始去考虑的服侍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考虑服侍主吧，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老家的教堂，就是教堂的牧师就立马就是呼召我了，用现在的话说，他就跟我说愿不愿意出来这个全职侍奉，还打了电话。我们那个时候的牧师是跟现在是不有点不一样的，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在呼召我服侍吧，我当时没听懂，意思就是说虽然好像就是工资不多，就是不富裕，但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当时是没听懂，因为我刚信主，这个东西很多东西都不懂，然后就是又有点这个害怕，不太接受了这个感觉，然后也问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说你刚毕业对吧，然后是不是应该先找工作，思来想去，后来想想呢，好像是因为我妈这个一直在供养我这个生活，我就想，如果我又去这个上学的话，可能觉得我妈的负担太重。再三考虑，后来就没有去回应牧师的这个呼召。恰巧那个我大学的同学去南京了，然后他们也在南京找工作。后来一联系，我算了吧，我就去南京去找工作了。哎，后来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入到一段这个相当黑暗的一个时期。因为我。离开了这个镇江，相当于离开了这个原来的教会。那我去南京了之后，我也参加聚会，但是，一开始嘛，找工作折腾，好像没怎么去。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大学一毕业，然后去工作那段时间，就是我虽然这个租的地方离南京的那个教堂很远，但是我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坐将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虽然我每一个星期都去，我还把他们的那些程序啊、程序单都保留下来，很认真的去保留。虽然好像有这样的态度，但是坚持了1年下来，我记印象是，后来我发现对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增长。去了之后呢，就是往那个教堂里面一坐，可能最多的时候就是一些老年的弟兄姊妹、一些老姊妹、阿姨啊，哎，看着我年轻人，他会觉得很新奇，他会很热情。除此之外，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新的这个接触，所以我感觉好像用现在话说就是板凳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的生命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聚会，其实并没有增长，没有太多的这个改变。当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没有讲的，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没有看圣经嘛，什么时候都没有看，所以虽然我信主了，其实就是。对于圣经其实是就并没有自己的去读圣经，不知道。后来呢，就是进入南京了之后，其实也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人就是谈了嘛。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当然也很不顺，然后也常常吵架，然后那个时候就心里面就很灰暗，怎么信主之后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也开始给蒙哥写信了。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个 好像是很不顺啊，希望得到蒙哥的安慰，结果被蒙哥骂了一顿。这个道理我现在是明白的，但是我第一次写信给蒙哥嘛，蒙哥这样回信的时候，我当时一下子是懵的，因为在网上听蒙哥的节目跟小贝，那个时候感觉蒙哥是一个很亲和的人，讲话又很幽默，意思是这个意思。结果一回信，这人说话的语气跟网上完全不一样，虽然这个蒙哥的态度这么差，又把我骂了一顿，哎，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蒙哥讲的话我是听进去的，信主了之后，我其实是没有方向的，因为当年受洗的时候，我有一个方向，就是受洗，它就像一个标杆在那，所以我跑的就很快，别人跑一年，我可能一个月我就跑完了，但信主了之后，我突然就没有方向了，我就不知道之后该干嘛。那蒙哥意思就是说，哎，你应该跟随主，哎，这个话其实讲起来也是挺模糊的一个话，就是。那你去具体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有一个方向在那儿，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也现在也想不起来了。但是神的安排就是后来就让我出差了，我长时间的出差，我就开始认真的去听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因为以前都是零零散散听的，好像很有收获。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从头到尾开始非常认真的听，每听一根，我还写笔记，还写感想。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出差好像是在去了成都吧，然后好像是2011年10月1号，我开始记笔记，非常认真。听了蒙哥的节目啊，我才知道哦，原来信主还是要悔改的，就是以前也听过悔改这个信息，但是再听起来，反正印象就特别深刻。我就开始把自己以前的做的这个经历啊，就不断的去反省，就有点像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过去了之后，心里面的这个用现在的话就是催逼感会不断的起来，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方向的问题，因为我记得当年牧师呼召过我，那我在南京也就是找一个工作，然后很普通的这样生活下去，再往前看的话，好像人生又回到了信主之前的那个黑洞洞的那个隧道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应该走回正道。那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正道就是牧师的护照，心里面就是非常的难受，就是待不住，学了一个词叫做圣灵的催逼。现在就想，这个催逼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心里面跟这个圣灵不同工嘛，所以你就像罗德一样，得让他逼着你走。但是呢，他也确实成为我当时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都想着要回教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然的把这个我原来那份工作辞了。但是非常巧的是，就是我准备辞职的那个星期，我妻子家的这个他的亲弟弟遇到了车祸，人就没了。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家姊妹就是原先嘛，就是一直没有见证，她也不愿意去这个信主。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她也愿意去跟着祈求、祷告啊，然后非常的伤心。后来她弟弟人还是走了，我们在信仰上也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挑战啊，因为我当时我在想是不是祷告能把人救回来，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所以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无论如何，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就陪着姊妹去聚会，这个时候好像就没有去这个教堂了，就因为经人介绍就去了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到了2012年的时候，姊妹就受洗了，她说起来她还是在长江受洗的。后来这个好像神安排的也非常巧，回到了教堂。又开始回到了我原来的这个青年团契，有参加这个团契的侍奉。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好像要去做传道人，要去做全职侍奉，心里面那个催逼感还是在。好像如果你只是回到了教堂参与了一个团契的侍奉是不够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去做传道人的感觉。我就去跟牧师去聊，因为以前我是一个人，好像这个事情就特别简单，但是这个时候将近4年过去了，我再去跟牧师说的时候，我又带着个姊妹回来，所以一切都不一样。我一开始姊妹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她也是刚刚信主，去同意我全职侍奉好像也不太可能。牧师的回应也开始变了，就不答应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可能4年过去，我觉得我年纪大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读神学院竟然还要再读个4年，读个2年时间，她好像也不愿意了。所以那个时候，哎呀，又开始心灰意冷。很难受的感觉。过了一段时间，用我姊妹的话说，就是我整个人是不行了，每天回到家都是拉着一张脸，所以她也在不停的祷告。 终于有一天反实在是憋不住了，我就给牧师发了条短信，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还是很愿意侍奉的啊，如果神的呼召还在的话，我还是愿意去回应。然后牧师看到短信之后就把我叫去教堂聊了一聊，好像意思是同意了，但是最后还是要问我们家姊妹愿不愿意。结果当天我回家了之后，姊妹这个也回来了，然后她主动跟我说，如果你还是要去侍奉的话，她就同意了，因为她自己也祷过告了。所以突然一瞬间就是都顺利了，奇妙，然后就开始准备这个上神学院。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不工作的关系，就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参与教堂的事情，其实也听到了很多教堂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历史，然后就开始考神学院，也就进了。当时还有一个弟兄跟我一起考，他看到我的这个要考啊，他在想他是不是也考，后来他就跟我一起考。据我们牧师说，就是我们两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教堂30年来头一批就是考神学院的。我是上的这个金陵协和神学院，它是有一个插班生的一个制度，有点像大学，但是不是四年，插班的意思就是从大三开始进去，读了两年我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因为听到了很多教堂的一些历史吧，也开始接触这个神学的上面的东西。我自己当然也是不掉的得听世外桃源，用蒙哥的话讲就是中毒已深，所以对神学院的这套学说是其实心里面是很不接受的。更何况这个中国的这个神学院，他教的那些神学其实还是这个残缺品，它是被加工过的。嗯，现在神学院呢，它也有神学斗争，有一派呢，他是想回归这个大公教会的传统，回到天主教里面去讲天主教的那一套神学，他至少以他那套为根基，再重新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神学。另外一派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中国特色神学，政府嘛，他想从你的思想上来改变你，当然要改变你的这个神学。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神学都是从大公教会来的，所以他想改变这个根基，另外弄一套中国特色的这个神学系统，这种定光性他们开始去搞了。所以神学院他们里也有互相的这个争斗，这些其实都与我没有关系了，因为我知道了这些东西，所以就没有去进入到他们这个里面。所以蒙哥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老是让我去讲神学上的东西，但是我是一概都不知道，就是反正我听着上课听着点听到了就是多少，自己是不会再去深入的去研究学习。因为在神学院期间我已经确认了自己要回教堂去侍奉嘛，所以我还是很严格要求自己，除了听世外桃源之外，因为我记得那段时间蒙哥的很多的节目的一个基调就是你闲了没事你才听世外桃源，还不如赶紧自己好好啃圣经开始学习，这个话我是听进去。所以从上神学院开始我是自己开始去啃圣经了。但是即便是这样，因为知道了东西越多，我也开始怀疑进教堂这个侍奉，进三字体系这样侍奉，进神学院这样的念书是不是有问题的。因为蒙哥的节目也讲到，所以以前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听节目，从上神学院开始是开始真正的去接触到，那个时候也开始去做一些节目跟他去聊，其实是他在给我帮助，陪我走过这样一段路，否则的话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去坚持下去。神学院期间我的生活状态是很简单的，每天看圣经，还有一个这个自己去学琴，学习钢琴。教堂呢有一个很会弹琴的姊妹好像要走了，我就觉得教会既然有缺乏，我就去补上，就这么简单。所以以前觉得弹钢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这么高大上的乐器，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硬着头皮去练，练了5年的时间就一直练下去。就这两件事情，就是我的在神学院的接触是很简单，所以蒙哥每次问我太多关于神学院的这个一些事情啊，其实我是不知道太多的，我知道的东西全部都是最后是别人剩下给我。在这里的话，也就不去讲一些更多的神学院的一些事情，但是它里面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在普通的弟兄姊妹看，神学院就像一座圣山，你本来你们传道人就是圣人，结果传道人集合在一起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圣的都不行了，都要发光的那种。但是我们在里面看就知道了，其实就是还是这样，里面的老师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讲一个例子，教旧约的有一个老师，我还跟他接触过，我感觉这个人各方面好像都挺属灵的感觉，但是竟然传出来一个新闻说，就是他的做法就是很奇特，他竟然就是效法旧约里面那些人一夫多妻制，然后找了很多女学生在一起，后来被学校给停职了，学校还没有把他给解聘，还只是给他停职了。到了我们那一届， 既然又把它拿出来用，所以这个事情又开始就是又伸向身上。但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不断接触到这种论调，就是哪里没有问题呢，哪里都是一样，你走好自己的路，自己去侍奉嘛，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论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回到教会，不停的在这个耳边萦绕。因为你再往下走的话，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所有的人意思就是说，哎，哪里没有问题，反正就待着呗，自己做自己的事。那我很快就从这个神学院毕业，也就两年的时间。嗯，想提一下的就是这两年的时间感觉亏欠家庭还是很多，因为姊妹就是怀孕生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在家里面，或者说待得很少。姊妹的这个抑郁症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着了根了，她有产后抑郁症嘛，现在想起来也是挺亏欠的。之后我就回到了教堂，按道理来说这个是工作的中心哈。现在回想的话，我就是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教堂的上层就是不停的这个勾心斗角，冒神离合吧。然后这个勾心斗角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因为主任牧师他这个当然是一方，凡是跟他勾心斗角的全部都是他自己招过来的人，招过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跟他这个勾心斗角，貌合神离。这方面就不多讲了，因为我估计每个教堂都差不多。然后呢，对下的话，对我这个普通的传道人来说，那我能做的是什么？以前也接触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牧师，他就跟我提醒，就是回到教会之后就踏踏实实的就是讲道探访，这个我是很认同的。所以我回去了之后其实就是讲道探访。蒙哥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可以私下去做一些牧养的一些工作。所以后来我也去，也不是我自己组织了，其实也是弟兄姊妹有这个需求，就是建立了很多的查经小组，最多的时候好像有三个地方的小组吧，人多人少，反正就这样聚着。也就是说上面呢不停的在斗，我基本上就是能离得远一点就远一点，然后底下呢我也在尽量的去做事。但是后来这个为什么离开了教堂呢，就是到了后来从内因上讲，就是牧师开始去不断的去妨碍这个你探访的话，他直接的意思就是不让我们出去了，就不让我们出去探访。当然这个话他也没明讲到那个地步，因为不让探访这个很难听是不是，但是他就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最明显的就是查经小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私自的去这个设立这个查经小组，怕我们搞小团队。这些话都不是他自己说，都是传了两三道，然后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后来就是强行的把三个查经小组取消掉，合并到教堂。他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到教堂去聚会，讲到呢是他必须自己去安排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又不太会讲。这个话这样讲还是不客气的，但是事实确实是如此。一开始我并不是特别注意，但是后来呢，因为我要负责做教堂的微信公众号，我就不得不去留意他们的讲章。一不小心我就发现我们主任牧师的讲道基本都是在网上拷贝的，这个时间长了就是他们自己不太想讲了，就把这个事情落给我们。但是我们讲的越多的话呢，他听着他也不开心，所以就是从各方面对我施加影响力，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属于，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共产党的招数。共产党不是让这个教堂做这个什么垃圾分类啊，类似这种事情，就是很琐碎的很小的事情。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做这些小的事情，就是牧师让我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来着，就是把那个钢琴的板凳，不是那种皮的嘛，它破了你去补一下，找个地方补一下。一开始年轻人对这种事情根本不在意，我说这破了呢就再买一个不就完了，这个补到哪里去补呢。后来这个事情我也就放下了，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个你这个做事情你做不了，你要跟我回报是不是，做事情马马虎虎，就是用所有这些特别琐碎的事情就是来压在我们身上。一开始真的是没有经验，就做的确实也是不安全。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说因为教堂没有什么大事儿，现在我也跟那个年轻的传道人，教堂根本就没什么事儿，除了这个复活节受洗，圣诞节这个演节目，除此之外教堂几乎没有任何的事情。那他唯一能够去对你施加影响力让你去服从他的，就是从这些小事上去入手，对吧？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如果不去体现出你对他的这个顺服，他会很不开心。但是最后问题爆发是在于这个牧师的两栋房子，第一栋是这个一个姊妹的房子，一个姊妹自己买了一个房子，牧师呢因为跟他比较熟就想占用他那个房子， 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但是那个姊妹就不愿意，然后那个姊妹跟我走的也比较近，牧师就变了脸色。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堂是一个百年老堂，它有一些老的一些教产，说白了就是有一栋房子是原来牧师住着，然后这房子可能是本来就是危房，但是在处理的时候，牧师就把这个房子这个危房的这个赔款收为自己，收为自己用，它是一个小高层。两层的这个房子，当然这是一个细节了。其中一半的房子变了赔款，牧师就给自己了，另外的房子是没人住的，因为是原来教会最早的一个牧师住的，但是牧师已经那个老牧师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房子空的。为了拿到这笔款项，牧师让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长老，跟他这个配合一下，要那个长老跟政府说他的老父亲养在这个里，这样的话可以多拿10万块钱，好像是这个钱呢。长老拍着胸脯说他一分钱没拿，还给教会了。但是呢，整个这个事情做的，就是我们就觉得不妥。教堂还有很多事情，比如这个长老本来是这个参加东方闪电的，后来呢被感动，被一感动，这个就变成了教堂的这个长老。因为这个长老的缘故，教会走了两拨人。本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历史上的事情跟我都没有关系。因为听多了之后，良心一定会受污秽，没有办法在这些谣言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温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两个房子的问题啊，我当时呢就是觉得过不去，反正我就找他谈。我不是去质问牧师，就是去问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觉得我得问啊。当时跟蒙哥聊了这个事情，牧师也就跟我聊，那我也就听了他的说法，也就这样去过。但是后来可能牧师觉得就不对了。2019年的时候他就找我去这个谈了一次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要我去站边了。他的意思就是像这个长老，这个女长老，你看她之所以现在这么好，那是因为当初跟她选择在一起。而教会以前那些走掉的那些传道人现在都特别差。他们为什么差呢？为什么走掉了？给我做警戒。大概听明白这个意思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确信了，就是我估计留不下来了。因为无论是什么原因，就是可能不一定应该走，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事情，牧师让我做了选择。现在走了一年多了，不断的去回想这个事情，觉得还是当时这个神让我这个在这方面，就是怎么去离开教堂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我觉得教会无论有多么的不好，传道人都应该去守住自己的职分，但是唯独牧师让我这样选择站边，我留不下来。他就有点像波提乏的这个妻子啊，跟约瑟行淫一样，既然是他让我做了选择，那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去走，所以就离开。所以离开教堂一年多了，我想讲两件事情。离开教堂之后，我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还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因为以前的侍奉都是以教堂为主，现在离开教堂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放下了。这个经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以前在教会做了很多的服事的工作，离开了教堂之后呢都不再适合。我尝试过继续做个公众号啊，写一些灵修短文啊，自己弹琴做一些配乐啊，做着做着感觉都不太对，所以我也觉得好像是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就把这些事情都放下来了。但也确实是因为无功可做，闲得发慌，很多的问题就会在我心里面显现出来。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以前在教堂，如果我跟我妻子吵了个架，晚上呢还要必须去这个教堂去讲道，你必须在台上祷告然后讲道。哎，这个时候我又不能去带着那个吵架的那个状态，我就必须在神的面前面对悔改。现在就不一样，好像没有这些外在的束缚或者是帮助，让我重新去这个恢复起来，很多的问题要自己的去完全的去面对。首先一个就是生计问题，在教堂的时候不用考虑生计问题，出来了之后就像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一样，感觉是从教堂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特别的扎心啊，可能也是因为有小孩在家里，所以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受。一开始呢觉得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太过于分心，想要去专注于侍奉，思想这个侍奉的事情，所以就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好像越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好像就越容易分心。这个就跟这个生病的这个治病这个养生好像是一个道理，就好像是不可能那么完美。所以我就分享一个这个很失败的不好的一个经历， 北弟兄姊妹做警戒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有一个弟兄就是向我推荐做这个外汇，但是我的想法是，我接触到这个东西，这是不是一个机会？凡事都可以做嘛，是不是？我的信心是说，我又不是要去挣很多的钱，我就是要维持一个基本的这个水平就可以。我也觉得自己在这个组里面应该是有这个自由，所以我就尝试着去做了。做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屡次这个放弃，然后又屡次的这个去做。一开始接触这个东西呢，我的想法就是自己去尝试。但是说句实在话，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怎么可能去做那种 broker 那个叫什么来，但是我完全没有学习啊，所以我立马做了之后就发现它这个东西完全就像一个赌博，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它是高是低，所有的解释都是在发生了之后去把它去圆起来的，把它完美化，好像是符合一个什么样的规律，但实际上你将来的事情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如果猜中了就好像特别好，所以就特别像一个赌博啊。所以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放弃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想这个去做，做了之后我的妻子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就发现哪怕是一点点钱，但是因为它在里面，你的心完全没有办法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一开始设想的很好，哎，我每天就花一点点时间去做，赚一点点钱，然后其他的时间的话是在服饰上。后来我发现不对，哎，因为你财宝放在那里，你心完全被勾走，你根本不可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又放弃了。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进去了，就杀了个三进三出。最后一次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烦，因为感觉好像要学很多东西，但是又没有门道，感觉这个路是没有开。我在很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女儿，她就过来找我玩。她说：“爸爸，你看这个好玩的画画，多好玩！”这个就类似于这种。那个时候我看着我女儿在那嘻嘻笑笑，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屡次的把这个心思用在这里面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平安可丢掉了。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交易的代价就是我们心里的平安。我真的是发现这个。耶稣基督讲这个马门呢，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所有的偶像后面，其实它是这个马门是最厉害的。贪婪可能是一个我们觉得对于这个财富的最多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解方往往会说，主告诉我们要有衣有食，要知足。但是我发现，光是这句话是不够的，不是因为这个话不对，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这个病症不只是贪婪。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觉得说，我们要的不是那么多，我们只是要这个保证自己的生命生存就可以了，为什么还去维持这个事情。我就体会到现实生活的这个忧愁或者是这个恐惧啊，甚至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因为生计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好像完全的去这个解决，然后呢家里面又有很多的这个开支，这个时候其实是够用的，但是你就不能往后面去想，因为你想的话那个忧愁就不出来，这个忧愁出来之后就要了命了，就让你不断的去告诉你不能维持在不能就是维持现在这个状态，你要去努力的挣。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停的去这个，因为害怕的缘故。那第一个是贪婪，第二个忧愁，第三个可能还有虚荣心的原因，就是人总是想活得体面一点。我总跟我的妻子说，要不我去做一些外卖啊，或者是这个叫什么代驾，还是但是他就不是特别愿意。但我自己后来也试着去做，我就觉得当然是有衣有食是知足了，但是好像落差太大了。我发现人还是很想去做虚荣心，我觉得还是想自己去成就一些事情，做一些服饰的像蒙哥一样做一个很多的节目，类似于是这种让自己很有成就感，是这样。后来想想这些也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缺乏安全感，但是这个跟忧愁很像。后来我觉得最让我明白了，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我再次的反省，我是觉得还是有希望自己有一个控制的力量在里面。就作为一个弟兄而言，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是希望能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的。比方说之前的这个练钢琴，其实很多服饰里面我觉得自己我们人是应该更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教会里面教堂里面有一种气氛，就是如果哪里缺乏了就祷告就可以了， 神自己会从天上降下来。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主动的去受这个感动，好像没有谁能够练起来。弹钢琴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原来完全不会弹钢琴，但是在这个神学院就这两年，后来回到教堂，也就是四五年的时间，就是我从一个完全不会弹钢琴的人，最后可以在教堂司琴，变成教会最会弹琴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更加的努力一点，更加的用心用力一点。然后在这个外汇的这件事上，我发现我的这个努力和用力是不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成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很伤心，心里面就很失落，好像感觉自己发力，然后但是又没有办法做成。我后来记得查经的时候，蒙哥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到底什么是信心？有句话很触动我，就是你完全的交托给主。所以我想了半天，这个对于这方面问题啊，说白了就是没有完全的这个交托，很多时候还是想自己去算一算，用用力气。一旦想明白了，哦，原来这个问题就最一个基本的信心的问题啊，无论如何，其实现在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很多的时候不需要再额外的再去算。这样想明白了之后，所以这些东西就彻底的放下，现在勉强算走出来。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段时间离开教堂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停的去翻墙嘛，接触到一些这个信息，特别是关于政治上的，有些事情就不得让你去关注，发现很多的这些做节目的人很奇怪，他们也是基督徒，很多时候就放松警惕的，觉得好像他们讲的东西应该是会对一点，但是我后来一分辨，我就觉得不对，他们讲的还是关于地上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中国的经济不行了，要预备一些美金，我发现这些东西就挺兴趣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慢慢想了还是感觉很有问题。所以在肺炎那段时间，有一种说法就是冠状病毒过去了之后，中国人不是传这个粮食饥荒嘛，缺大米嘛，所以要在家里不停的备东西啊。然后诗篇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就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了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发现这个所有这些事情还是让我们去分心了，然后尝了一些这个世上的这个滋味啊，真的是不好受啊。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个我们的平安给需要付出这个平安的代价就没有了。我背到这个诗篇第五篇的时候，他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我就很惭愧，因为前面说你必听我的声音嘛，我祷告嘛，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心思放在哪里去了呢？去跟着那些世上的那些新闻走，好像是不太对的。本来呢在世上生活就很忙，要忙着工作，那还有再把一副精力再放在这个上面去，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去这个想天上的事情，真的是这样。所以经过了这些东西呢，也借着这个分享的机会就反省了这些事情。其实这段时间里面神还是给了恩典，从教堂离开之后，家里面一直不停地在聚会，也因着这次肺炎呢人数稍微的增加了一点点，因为有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我也发现我妈呀，虽然我老感觉她不属灵，但是诶，她在不停的这个邀请人来我们这个家里面。经过这些事情，我发现如果把我的心思专心在这些事情上，其实是很平安的。分享到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就结束了。其实呢，就跟我孟哥讲，我没有什么见证，都是这个失败的教训。这个一路走过来，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心里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平安喜乐还有圣洁，这些东西就像呼吸一样，有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但是一旦没有了特别的难受。以前这个在教堂里面的时候，可能这些事情都不觉得稀奇，因为好像感觉常常就是很充沛，离开教堂之后就觉得这些事情是要自己用力刻意的去保守的，自己的手上的自由多了，但是就更要去节制，要刻苦己身。我现在也常常想着怎么去做工传福音机会特别是很少，传福音要做工真的是要趁势而做，如果那个时候那个机会过去了，做工就很难。我看到了很多这个服侍组的这个榜样和样式，一开始在选择这个侍奉的时候，可能在教堂里面待着行，或者在青年团体待着行，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还是要去全职侍奉部，但是继续往下走还是会碰到很多很多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样式服侍主的样式，参加一个机构啊，去做个慈善的。但是我觉得到底要怎么去侍奉，这其实是一个自己的选择。我心里特别感慨的就是特别像那个 东方来的博士，当他们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样子，神的百姓，这个希律，还有大祭司长，但是他们自己是否还要去坚持去寻找那个犹太人犹大人的王那个身影啊？我觉得我们一路走来还是也是这个样子啊，别人有各种各样的样式，但是自己到底怎么样去侍奉，自己要想好。嗯，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第一段的侍奉就是以教堂为主的这个服侍者这个工作，它是以教堂为基础的定义的一个侍奉。当我离开了这个平台之后，再往前走一段路，要到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或许其实这也是给我一个机会，要重新去面对去侍奉的这个问题。它就有点像这个出埃及记那个已经自由的仆人一样，当他说他还想要去这个留下来侍奉主人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愿意去把自己的耳朵钉在那个门板上。我觉得现在好像当我今天去这样回顾的时候，好像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需要去重新把自己这个摆上，行为要完全，我们的存心，我的心思，这是一个神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提醒和帮助。先不着急做什么事情，还是先把自己这样预备好啊。最后讲的还是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讲到，但是最关键的肯定是主的爱藏在我们的身上。虽然呢自己其实有些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会有很多糊涂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主的带领是不会错的。就像好像之前跟蒙哥讲的，从教堂出来之后，我一度的怀疑是不是主的带领错了啊。这个答案不敢讲，肯定主带领是没错，但是是不是我自己这个因着自己的糊涂选错了方向，主呢也就任由我走出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想不是的，去到这个地方有神的这个美意在里面，我也做了这个见证，也给他们讲到。我觉得当时在教堂最大的恩典就是每一次讲到的时候，神都与我同在。通过自己的这个查经，我非常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自己这个去啃干粮去明白的。然后在台上有一次讲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因为牧师已经明确不让我那样讲但是我顶着压力我还是那样讲。当那个诗歌遵行主命歌那样唱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背后，因为我已经在讲台上了，我又不好意思对着镜子，所以我就把脸背过去偷偷的哭。那个是拦都拦不住了，那个感动就是非常的明显。后来我很确信就是神其实就是要我去走过这段路。现在呢稍微有一些这个彷徨，但是我觉得不是问题神要我更进一步的去预备自己，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全然献上，献为活祭，心思意念要100%的去放在神的事情上。而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不是意味着很多的信息不能接触，而是我自己要学会线上的功夫，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操练，这是我对自己一个操练。好了，这就是我以上的分享，谢谢。